约翰福音里面，与耶稣相遇的人，通常都遭耶稣质疑他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点，甚至偏见。然而，被质疑的人，如果说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偏见的话呢，他们就能够从偏见和固执里面呢，瞥见真光。在第一章里面，带着鄙视的眼光讽刺耶稣，来自拿撒勒的还会是好的吗？这拿单业是一个例子。约翰福音同时质疑正在读着福音书的你跟我，有时候还是会带着偏见，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读这个福音书的。这些观点往往与福音书的内容，与福音书的意义格格不入。这些落差呢，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难解的经文。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实践，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许多的难解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一个家传户晓的例子。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都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我说的先入为主呢，是指我们以为这一段的对话是母亲和儿子的一段的对话。那我们带着这种观点，甚至这种的偏见，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掩盖了福音书要告诉我们那个真理，就是耶稣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耶稣和玛利亚对话就是母子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就对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应不以为然，甚至反感。母亲玛利亚向儿子说，宴席没有酒水，耶稣竟然对他说，母亲，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这个翻译呢，就把他原来的那个意思呢，把它冲淡了。原来就是妇人，我与你何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感觉的有点奇怪，身为儿子的怎么会这样回答母亲呢？好没有礼貌啊。又甚至很多人说，这样怎么可以信啊？这个耶稣对母亲都这样的不礼貌、不孝。这种困惑还不仅仅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困惑，很多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不明白甚至问题。每一个解经的人到了这个地方，都很努力的去讲和努力的去解释，希望能够冲淡经文带来的困惑。比方说耶稣要试试看玛利亚的信心啊，耶稣其实没有不礼貌啊，只是呢讲得比较直一点等等等等。那当然，如果约翰福音是记录一个母亲跟儿子的对话，那么作为儿子的耶稣这样回应这个母亲，显然是不合宜，显然是不对的。问题是，如果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不是一个母亲跟儿子的对话，那是不是我们理解这个经文要调教我们的想法，要调教我们的观点呢？打个比方， 一个医生正要去这个手术室里面动一个很紧急的手术，他的母亲来了，对医疗医术呢是一窍不通的，可是他挡着这个医生的路，为这个手术给意见。你猜这个时候的医生要跟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母亲要讲什么话呢？你猜这个医生应该要听这个妇人的话吗？还是这个医生会发挥他是医生专业的那种的判断，会跟这个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你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医生应该是一个专业的医生呢，还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呢？我想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有一点这个味道，就是说这边记载的不是一个母亲跟儿子的对话，而是神的儿子与一个女人一个妇人的对话。当然我们要问，如果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呢？这得从约翰福音一开始怎么报道耶稣的身份来说起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一切的以先，在一切以先的时候，道已经存在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人的眼光看来，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可是所有的约翰福音的读者必须认识，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已经存在的道，在八章的五十八节。这一位耶稣，这位道是摩西的律法书论及的真光，五章的四十六节。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明白，为什么约翰福音的开始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开始是非常的不一样。在马太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他与家谱来介绍耶稣的根源，从亚伯拉罕数到大卫，从大卫数到耶稣。从这个人间的脉络看出来，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路加福音也是，从伊丽莎伯、撒加利亚，然后转到玛利亚，讲的耶稣怎么样的出生，然后也以一个家谱来介绍耶稣的背景。约翰福音坚持地说，不，耶稣不是任何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那开始就有的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明白，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纠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跟母亲这样对话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就是他的时候，他的计划，只有他和神才知道，只有他和神才掌控，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更不要说可以左右他的工作，可以左右他的时间了。包括呢，从人看来是耶稣的母亲的玛利亚，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回玛利亚的时候加了一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加拿水变酒这个故事，现在我们明白了，它不是记载母亲和儿子的对话，所以我们不应该怪耶稣没有礼貌，当然也不能够拿这个作为圣经根据跟我们的长辈斗嘴，说圣经里没有根据啊，耶稣也跟他的母亲斗嘴，所以我们也斗嘴，那当然不是这样子。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都称为记号，你真的要注意的是他所指向所代表的那个的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究竟耶稣是谁，那个意思呢，就是耶稣究竟要做什么。重点不在于那个神迹的本身，这边水变酒，往后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神迹，总共有七个之多。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记号，凭着这个记号，我们就会瞥见看见耶稣究竟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什么，他所做的，他的身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要让玛利亚、耶稣的门徒和读者们，就是你跟我，能够认识、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带来弥赛亚筵席的救主。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掌管和统治通常都会用丰盛的筵席的图画来表达的，而神借着弥赛亚带来筵席，更是许许多多人盼望的高峰。耶稣用水变酒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是最好的酒，把整个的婚宴带到一个最高点，说明耶稣不是一般人以为一般人盼望的弥赛亚，他也不仅仅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先知或者君王，他是那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独一无二的救主。耶稣将水变酒显示的基本上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事实上，除了舀水的人，没有人知道这是酒从哪里来的，自然就不存在展示能力了。虽然说门徒因为这事件信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喝过有水变成好酒的门徒信心不见得完全，有喝了酒的门徒后来不认主，有喝了酒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有喝了酒的门徒不知道耶稣的教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显出他的荣耀来，究竟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荣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在这个福音书里是一再的出现，可是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荣耀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荣耀大概就是很精彩啊，很华丽啊，很耀眼啊，很了不起，很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羡慕的一种的场面，一种的感觉。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荣耀不是这么一回事。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荣耀，是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挂起来的时候那一个的情形。整个约翰福音所讲的荣耀，是指着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所以弥赛亚的筵席，万人的救赎，必须通过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的舍身。所以水变酒的记号必须只能借着耶稣被钉复活的角度来回看。同样，对着耶稣的认识，我们不能只凭外表的能力，不能只凭外在的那种的表现，外在的那种的华丽，外在的那种的效果，必须从他的舍身，必须从他的受苦，必须从他的复活来了解。约翰福音所说的真光那种荣耀，是照在黑暗里使人瞥见真光的荣耀。耶稣所说的真理不仅仅让人觉得舒畅委婉的言辞，他的言说实际上往往使人不安，却在不安的时候让人看见自己生命深处的不足，然后回转，让人看见黑暗，从而接受光，得享神预备的筵席。因为这不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玛利亚才对他的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他向神的儿子耶稣的回应表达的是信心，他表达的是顺服。我们不肯定玛利亚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可是他的顺服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是因为顺服才能够看到荣耀，是因为顺服才能够体验到真光的照耀。在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情况，我们会带着我们那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解，一种的观点，来感觉信仰里面好像有一些对我们觉得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一种的要求，这一种的声音呢？如果是的话，那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一种的感觉，有一种的体会呢？在我们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哪一句话你觉得是很难以接受，可是你也体会了这句话竟然成为你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我想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给我们每一个的读者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学习。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带着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发现经文的那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纠结，那经文的困难的地方竟然成为我们突破生命的一个契机，一个绝好的机会，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生命的主，也让我们能够认识真正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放下先入为主的观点，让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明白主的时候，让我们顺服在主的手里，成为你的器皿，垂听我们的祷告立志，靠主的名求，阿们。